如果今天有人问你说怎样能做一个无愧的工人，那个方法在哪里？方法很简单，就是你必须在神面前是得蒙喜悦的。那很可惜，就是很多工人只学了一些技术，他自己在神面前没有蒙喜悦，结果他就去做工了。所以这就是我们的难处，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。那当然这里做工和神的话有关系的。所以前面讲到蒙喜悦，我们在主面前有一个生活讨他的喜悦，好像我们的主经过了30年，是沉寂的30年。这30年你听不见世界对他的掌声，因为他像根处于干地，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。所以经过了30年以后，你看见他随时随地都可以出来为了主做工。他12岁就可以出来为主做工了，所以对我们的主来说，他老早就可以侍奉神了。他可以一直等一直等，只要天上没有声音他就没有动静。他的的确确是蒙神喜悦的，所以最后天上有个见证说，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，这个生命神所喜悦的生命。那就是因为这个生命神所喜悦的，所以下面呢我们就知道神就把生命的活水的水坝就打开了，积蓄了30年的生命的活水，水坝一旦打开就像活水的江河一样。结果我们的主3年之久到处是结果累累的，先是生命活在神面前讨主的喜悦，然后才开始为主做工的，才结果累累的。今天许多人所注意的是结果累累，希望做一个成功的工人，但是首先我们要问他是不是神所喜悦的。如果神要装备一个无愧的工人，如果神需要用30年隐藏他，30年，我们主耶稣的33年半的30年呢、他大部分可以说在沉寂中经过的，大部分可以说是默默无闻经过的。你如果没有恩赐就罢了，如果你没有能力就罢了，你能够经过30年吗？所以你看那30年，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。所以现在你看见说，如果宇宙中有一位无愧的工人，那一定是我们的主。但是为了造就这位无愧的工人，我们的神用了30年隐藏他。弟兄姊妹，等到30年以后，圣灵果然就膏他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他就被神用了，他就变成了基督，他就变得有用的器皿。所以到处结果累累。那经过3年以后，到了变化山上，又有声音说：“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。”头30年。他的生命神满意了，后3年他的工作神满意了，这叫做无愧的工人。如果我们要做一个无愧的工人，要记得只有一个榜样，那就是在马可福音里面给我们看见的那个人才是无愧的工人。马可福音的背后是彼得，彼得是有愧的，马可是彼得的儿子，少年人开了几次的小差也是有愧的。圣灵是用两个有愧的工人来描写一位无愧的工人。所以主如何，我们当然也是如何。那今天我们拿什么来服侍神的儿女呢？当然是按照正义来分解真理的道。所以我们就供应打开粮仓，就好像约瑟一样， 经过了多少年，你看见他有四件衣服，起头是彩衣，后来就变成血衣，后来变成奴衣，那最后呢是细麻的衣服。所以你就看见说，今天神在约瑟身上能够有供应，能够打开粮仓，不是因为他读了多少的神学，不是因为他读了多少的圣经学院的圣经，不是。你看见说他能够打开粮仓供应神的儿女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到了那个时候，我们的主在变化山上就和摩西和以利亚就谈论出去的事，他可以出去了，明白吗？为什么呢？他可以从那里就升天了，可以，他既然从天上来的，被打发来，他可以回到天上去。所以就着他的生命，就他的工作来说，他可以回去了。但是我们主的拣选，在变化山上，他没有升到天上去。谁可以做见证？摩西可以做见证。谁可以做见证？以利亚可以做见证。这就是无愧的工人。就做对神来说，神所托付的他已经完成了，所以他是个无愧的工人，他可以无愧的来到回到神的面前。但什么是无愧的工人呢？虽然他自己生命丰富了，但是他又走了六个月的路程，从变化山一直走到哥哥他山。他跟门徒们说，我们上耶路撒冷去。所以最后的半年，我们的主是一直走在十字架的阴影底下，最后呢就上了十字架。你怎么知道他是成功的工人？你就看他有没有丰收。达到丰收的途径永远是经过十字架的。我想很清楚，弟兄姊妹，这就是我们这一次要追求的题目。如果大家说我们要受训练，我再说，你一定有好几次在古岭山上说，我不可能叫那些没有心的变得有心，我只能叫那些有心的能够走更好的路。这是训练的意思。所以这一次我们不期待别的，我们就期待说，既然那大家觉得我们要有追求一个题目，我们要做一个无愧的工人，很好，这个愿望很好，但这个愿望是要命的愿望。这个愿望所指望，第一，我们必须在神面前蒙他的喜悦。你愿意过隐藏的生活吗？我们知道有麦雅格弟兄，他很会传福音，他是没有多少的恩赐，但是很有福音的灵。人问他，你的秘诀是什么？他说，我站在与人面前的时间远远赶不上我活在神面前的时间。意思就是说，他更多的时间是在神面前的。一棵树很伟大，你从来不知道它的根到底有多深。所以呢，这叫做无愧的工人。好，光这一节圣经我们大概已经知道了怎样做一个无愧的工人。那不过呢，这次我们稍微要技术性一点，稍微要从提摩太的身上我们看见保罗怎么成全他。因为很明显的，这封信是保罗写给提摩太的，而且保罗劝他，你要做个无愧的工人。那么怎么做无愧的工人呢？那一定有些秘诀的。所以呢，我们现在就来看那个秘诀。刚才我讲的已经三个重点，大家要记住了哈，这个就是要考的。那么好，那么现在我们来看，既然保罗要训练他，要成全他，希望他作为无愧的工人，那么保罗一定服侍过他了，对不对？所以现在我们要说， 保罗是在加马列门下严格受教的。我们相信提摩太是在保罗手下严格受教的。但是首先我要提醒弟兄姊妹，保罗自己是科班出生的，换一句话说，他在拉比学校受过专业训练的。但是不是提摩太也需要做同样的事？你知道说提摩太刚开始的时候，保罗还不大认识他，但是慢慢慢慢的，那个附近等他得救以后，这个附近的教会都称赞他，所以慢慢在当地他就显出来了，慢慢在附近很多弟兄姊妹就注意到他了。这就是基督身体的用处，先有基督的身体才有别的。到底跟犹太教不一样，犹太教好了，你只要做一个很好的拉比，你一定要受过拉比的训练，保罗就进了学校了。但是我们要记得，今天既然在五旬节，我们的主把我们进程不做一个身体，教会终于诞生了。所以无论保罗到哪里，就设立那里的教会，传福音，人得救了。那么这个就是基督的身体。那么现在这些年轻人怎么被成全呢？是不是要像保罗一样就是拉比学校呢？没有。结果呢，你看见就是因为提摩太他很自然的显出他的功用来。那么因为大家都称赞他，大家都举荐他，所以保罗就知道说有这么一个人，他叫做提摩太。所以如果能带着他，能够帮助他，作为他的同工，那么当然你看见说提摩太最后又被成全的。不过提摩太呢，生性比较胆小一点，比较退却一点，所以保罗告诉他说你的灵要刚强。所以保罗在各方面希望呢能成全他。所以提摩太是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，如果提摩太能被成全，你我也能够被成全。好了，所以现在我们要看，现在保罗告诉我们他怎么帮助提摩太，所以在提摩太前后书里面就看得很清楚了。那首先呢，我想我要提醒弟兄姊妹一点，就是保罗一共写了13封书信，最早写帖撒罗尼迦前书跟后书，那是在主后52年53年，这个要记得，只要记一个就可以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后面等于不需要记，你只要记得主后52、53，保罗写了帖撒罗尼迦前书跟帖撒罗尼迦后书，这是第一组。过了五年以后，所以很好记的嘛，就是第二组。那第二组呢，就是罗马书、加拉太书、临前跟临后。再过五年，他被关在监牢里面，就写了4封书信：以弗所、哥罗西、腓利门跟腓利比。这是4本书。然后最后呢，再过五年，所以五年很好记的嘛，所以这不是很困难的。所以有一些东西是需要记住，这个对大家是有帮助的。不过记也有它特别的方法，不是随便乱记的，你总是要有一个印象，你就很容易把它记住了。所以呢，现在我们知道说保罗一共写了4组的书信，52、53是第一组，然后呢过了五年就是57、58了，那就是罗马书、加拉太书、临前、临后。再过五年那就62、63了，62、63我们知道说那个就是监狱的4封书信，然后再过五年那就是67、68了。 那这个时候保罗大概要为主寻道了，所以就写了三本提字书，提摩太前书、提多书跟提摩太后书。那么这四组的书刚好呢就把保罗的一生